各位兄弟姐妹，我是徐锦尧神父。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的主题继续上一个星期的，就是勇于认错，知错能改。我的目的是帮助孩子明白下面的这一句拉丁谚语：错误是人之常情，只有坚持错误才是愚蠢的。我们要帮助孩子不怕承认错误，而且知错能改。我们上一次讲了，就当孩子跟人打架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教导他去把信仰跟生活连在一起，在后悔的同时也向天主认错。我很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有一次跟人打架，我爸爸好愤怒啊，把我拉到屋子里面，把我真的毒打一顿啊！当时我爸爸是外教人，我妈妈是要外教人，我也不是天主教徒。好，他把我毒打一顿以后呢，要我跪在祖先面前认错，我跪在那边哭啦哭啦，哭得很伤心。后来我爸爸出去了，我妈妈就把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把我拉起来，然后就这样了，他把我毒打了一顿。因为我爸爸实实在很疼我，我在小学的时候是读书很好了，每年都考第一。我家里很穷，所以我爸爸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。三四岁开始已经叫我背那个三字经啦、千字文啦、要学诗啊等等。他常常鼓励我要咬紧牙关做人，要做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汉子。他常常这样教训，就是鼓励我的。他其实也很难忘，他从来没打过我，从来都没打过我，甚至连骂都没骂过我。那次他看到我跟人打架，真的伤心得不得了，所以把我拉到房间里面打了一顿，还要我向祖先认错。大概他认为我打架不争气，不能光宗耀祖，是可能让祖先蒙羞，所以要我跪下来，还有那个拿着两个耳朵去认错。好，他出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当时我很小嘛，大概我不知道，大概七八岁，我八九岁我忘了。但是我记得第二天，我爸爸就拿了五分钱，就说：“要拿去买东西吃。”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因为家里很穷，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的零用钱的，没有。但是那一天打了我，第二天他给我零用钱五分钱去买东西吃。我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五分钱去买东西吃。现在我有一个感觉是，我爸爸给我些五分钱就是向我道歉。因为说实在，那天我不是跟人打架，因为我不会打架，我甚至连骂人都不会，我不会跟人吵架，我从小不会，我不会骂人，我不会打人，不懂。我有两个妹妹，我从来没有欺负过他们，我不知道怎么样骂，怎么样打，怎么样欺负别人，真的不懂了，不是开玩笑。所以那一天是人家欺负我，人家打我，把我推到地上，两个小孩子扭在一起的时候，爸爸听到吵闹的声音，一出来一看，就以为我跟人打架了，就把两个孩子分开，就拉我进房间，不柔分说的毒打一顿。我想，当他打我的时候，我哭得那么伤心，他打到一半子已经可能有一点怀疑了，嘿，怎么我的孩子从来不跟人打架，也从来不跟人吵架，今天居然跟人打得那么厉害呢？所以他要我跪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跑出去，可能外面有些人就骂他，那这个老糊涂，你的孩子被人打，你还毒打一顿，毒打他一顿，所以他好内疚了。但是你做爸爸的怎么样？你能向孩子说对不起吗？那是50多年前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父母从来不会跟孩子道歉。所以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没办法了，第二天就给我五分钱去买东西吃，那算是道歉吧。我在想，当然我很高兴了，但是他这是教育吗？不是，打孩子骂孩子不算教育。但是假如他第二天，假如今天是我了，假如我是我的爸爸，我看到我的孩子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我会怎么样做？我会叫瑶来吧，哎，坐在爸爸旁边，是摸摸我的身手啦头啦，不是什么地方啦，都人家打过的地方。孩子还痛吗？还有点痛。孩子，你知道爸爸昨天为什么打你吗？
不知道。
爸爸打你，因为你在爸爸的眼中正是一个很宝贵的孩子，爸爸对你有好大的期望。记得爸爸叫你读那些书吗？记得爸爸不断跟你说要咬紧牙关做人吗？记得爸爸要跟你说要做个堂堂正正100%的人吗？记得，记得。但是爸爸昨天看着跟人打架，爸爸好像很伤心，因为爸爸真的对你有好大的期望，真的希望你将来光宗耀祖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个伟大的人物。但是爸爸第一眼看到你跟人打架的时候，真的失望的不得了，爸爸整个生命好像都没有了，整个前途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
知道
啊。所以爸爸把你拉进屋子打了一顿，但是爸爸在打你的时候，打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，因为你确实个好孩子，七八年来你都令爸爸好高兴，很自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。所以我打到了一半就出去了，外面的人都告诉我，不是你跟人打架，是人家打你。当时你知道吗？爸爸更伤心了。没想到爸爸那么糊涂，居然把你打的这个样子。孩子，你能原谅爸爸吗？
我会的。
好。所以，孩子，爸爸真的很对不起你了。爸爸答应你，下一次不论骂你也好打你也好，都要先问个明白。但是孩子，我希望你从这里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就是所有人都会犯错误的。从前爸爸在你眼中都是英雄豪杰，好像是个完美的人，爸爸是你模仿的对象。今天你已经慢慢长大了，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，原来在你眼中的英雄豪杰伟大的人，人格无损的人，其实都是人，人是会犯错误的。拉丁文有一句话说，错误是人之常情，爸爸是人，所以爸爸也会犯错误，这是你要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第二个教训就是，孩子，你慢慢长大，你也会犯错误的，你也会要看不到的时候，你也会要判断错误的时候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谦虚，一定要谨慎，不要随随便便的犯错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其实不单单爸爸你会犯错，其实一切人都会犯错误的，做官的，总统，皇帝，其实做神父的，修女的，主教的，甚至教宗，他们都会犯错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们都是人，错误是人之常情。所以你这个明白这一点，但是犯错误也要大要小。你小孩子犯一个小错误，受伤害不大，成年人犯错误伤害可能很大，做官的，做主教的犯错误，他的害处可能很大很大很大，所以这些都要小心，都要小心。错误不是问题，不知错，不认错，不改过才是问题。所以孩子，希望你懂得认错也改过。我们中国人说，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，其过也人皆见之，其改也人皆仰之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说一个大人物犯错误，就好像日食月食，你看过日食月食吗？就是白天突然见那个太阳被月亮挡住了，或是晚上的月亮那个被地球的影挡住了，那叫日食或者月食。当日食月食的时候，天下变成漆黑的一片，人人都看得见的，所以没人可以不承认或是否认，这是大人物的错误。好像日食月食，人人见到，但是假如他们改过呢，人人都会很高兴，都会很感激。所以你慢慢长大，一方面你自己要懂得面对错误的问题，第二你也要邀请那些作惯的监督他们，假如他们有错也要求他们认错，要求他们改过，那是个公民的责任。所以孩子，真的希望你从这里学到那么多的做人的道理，真的要努力努力，不要犯错误，但是不要怕犯的错误。最重要是知错能改，明白吗？啊，爸爸给你五分钱去买东西吃，算是爸爸对你的补偿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然后你再抱一抱孩子，摸摸他的头，握住他的手，孩子不单单会很感激，他更重要的是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做人的道理，错误是人之常情，只要坚持错误才是愚蠢的，错误不是问题，改过才是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一起醒茶也是一种很好的习惯，这个醒茶可以每天晚上都做，或是每个周末做，也可以在特殊的日子做，比如说除夕、耶稣受难节、圣诞前，或者全家去参加闭经啦、推行的时候。那我们就很简单，比如说在除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家人哈，爸爸妈妈孩子在家里面一起做一个祈祷，比如说我们把桌子放上一块红布，然后或是一个漂亮的布，然后放上一本圣经，一个十字架，点两个蜡烛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唱一首歌。在这个除夕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？很多东西可以做了，其中一点就可以说，哎，过去一年真的我们有什么感恩的东西，要感谢天主的。好啦，可以爸爸可以说啊，感谢天主让我去年能够那个找到一份很好的职业。妈妈说，那感谢天主啊，去年我们一家都很平安，没有谁有大病，小小的病也好快的治好了。孩子可以说，很感谢天主，因为在运动会的时候拿到第三名，尽管不能拿到第一名，但是已经很幸运能够拿到第三名，等等，很感谢天主。然后呢，正在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去年什么有就什么遗憾的事情，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，什么比较遗憾的，真的哎，可以向天主忏悔的东西。爸爸就说，哎呀，去年啊，比如说啊，刚才我走着爸爸那个故事，真的我讲的最遗憾最遗憾，真的还没有搞清楚以前就打了孩子一顿，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说，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次爸爸有什么事情，他因为家里有事情没有陪爸爸去，比如说等等。孩子可以说，很遗憾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本来可以帮助过同学，一个同学被学校开除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犯了这个缘故。但是你也可以说啊，假如我早一些帮助他，了解他，同情他，看他做朋友，可能他不会走上这条绝路，比如说，可以，好了，这是一起醒茶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，就帮助孩子带着当他真的客观的面对自己的生命。这种醒茶是重要的，就好像醒茶上面镜子，比如说假如我们吃饭的时候脸上有一粒饭啊，什么我牙缝里面有一根菜啦，我们说话就很难看，人家告诉了，哎，你这个牙缝里面有根菜，或是你的脸上 一粒饭，你会反感吗？不会啦，你会谢谢他。这是个镜子啊，你照了镜子之后，你就知道你的脸上有什么，是什么不干净的地方，你就把它清洁。所以假如一个家庭能够这样去，这是反映客观的事实，那种镜子那是很好的。所以千万就不要透过那个家庭的审查了，强迫孩子认错，不要把这种分享了当作是共审判的机会，那不要了。假如这个分享、这个审查、这种祈祷都变成共审判的机会呢，孩子从今以后都不会说什么东西的。在这里呢，在修会也是一样，团体生活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把很多的那个分享啦、反省啦，都变成一个镜子，而不是共审判的机会，也不是一个彼此谴责的机会，那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很想跟大家讲讲圣经的故事。圣经真是很重视忏悔、痛悔。上一次我们说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痛悔都是不真诚的，都不真诚。很多时候就是第一句是痛悔，第二句就是骂人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圣容三十八篇，那种忏悔、那种认错是很真诚的。我替大家念一念38圣容：上主，请你不要在你的震怒当中惩罚我，请你不要在你的气愤当中责备我，因为你的箭射中了我，你的手重压了我，因为你的圣怒我已经体无完肤，因为我的罪行我已经粉身碎骨，因为我的罪过告诉我的头顶，好似重担把我压得过分沉重。我的疮痍溃烂流脓，完全由于我的愚蒙。我背上的身已愈驴，终日行动满怀忧愁，因为我的腰肢焦灼难受，我的肉体已经没有完肤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奄奄一息，我已经心痛欲绝，叹息不已。我主，我的呻吟常在你的面前，我的悲叹不会向你隐瞒。我的心战栗，我的精力衰退，我眼目的光明也已经消逝。我好像是个有耳听不见的聋子，我要像是个 有口不能言的哑巴。我竟成了一个没有听觉的人，成了一个口中没有辩词的人。因为我唯有仰慕你，上主，你必应允我，我主欠主。我生来就异于世俗，因此我常心怀痛苦。我的确承认我犯了罪愆，我为了我的过恶而忧惨。你看，很简单很直接，承认有罪，承认犯过错误。圣容第51篇更清楚了，那是大卫圣王向天主的忏悔。这是很出名的一个圣容，我也跟大家念一念，看看真的痛悔是什么样子的。天主，请你按着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依你的丰厚慈爱赦免我的罪恶，请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请你把我的罪恶除尽。因为我认生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，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，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。是的，我自出生便也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当中怀孕了我。你自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求在我的心处、内心的深处叫我认识智慧。请你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请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洁白。请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，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。请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过，请 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个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。天主，我的救主，请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个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耻心。我好喜欢最后这一句，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个痛悔的精神。痛悔，我们直直接接恳求天主的宽恕。我们也可以好像那个担子回头的故事，当那个担子回到他爸爸家里的时候，他很简单的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他甚至向父亲说，我不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佣工吧。痛悔，忏悔，直接了当的，不闻过是非，也不为自己的罪涂脂抹粉。其实天主十分十分的喜欢这些痛悔的人。圣经上一个亡羊的比喻真的很好，因为耶稣很喜欢跟罪人一起交朋友，所以很多的所谓的义人就批评他，批评耶稣。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比喻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当找着了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拿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拿只遗失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胜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天主喜欢罪人改过，他可以丢下99只羊去找那只羊。我要是在开玩笑，他会不会回来以后，那99个也不知道丢了几个吗？所以在天主的眼中，一只羊的价值就等于99只羊，因为每一只羊的价值，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无限的，无限的，不可以比较。天主爱我们，爱罪人，希望我们回头改过，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这样，知错能改，回到天主的怀抱里面。天主很乐于宽恕，很乐于重新再拥抱我们，再爱我们，再给我们所有的机会成圣成贤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